台湾事实查核基金会星期五在台北举行纪录片 A Thousand Cuts 的特映会，该片讲述菲律宾著名记者，亦都是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瑞萨对抗菲律宾执政当局的滥权、滥杀和挺身对抗虚假信息的故事。特映会后，基金会特别召开守护真相、建立民主防线的座谈会，多位与会的台湾专家尤其聚焦人工智能科技的应用和他对是认知作战和新闻自由的冲击。其中位于台北的台湾大学新闻研究所名誉教授张锦华分析，极权政府操弄的认知战是具有共通性，话以菲律宾政府锁定菲律宾媒体为例，它的破坏新闻内容和事实真相的手法有三大类型。一是扣上煽动民族主义的大帽子，并且是指称媒体的负面报道都是外国势力、外国公司或者美国指使。其二是诬陷媒体记者反政府，说他们要政变、颠覆政府，更变相对他们扣上刑事犯罪的罪名。最后是诉诸道德标准，例如批评记者讲大话、放假消息、爱钱、贪钱等仇恨语言，以及操弄仇女言论等。张锦华直言，这些手法都是认知作战，他提醒各界认清这些形式，才能够在面对耸动性的言论或者报道的时候，觉察到认知作战的套路。张锦华说，各界应该是借镜乌克兰在俄乌战争当中打赢资讯战的启示。他说，战争一爆发，乌克兰立即全面禁止亲俄的媒体，以限制战时的新闻和言论自由，来到防止俄罗斯渗透。其次，俄军侵略下任何假信息要立即解扣，包括乌国主流媒体、民众甚至全球协力查假的消息，例如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投降的心艺影片、乌军自导自演布查大屠杀和持有生化武器等假消息。即使是亲乌克兰的假信息亦都立即查核，以伸张公信力。张锦华说，聊天机械人 ChatGPT 的出现，加上 AI 生成算图工具 Midjourney 和心艺技术等发展，令到各界对它的效应或者是看法不一。但是他引述美国事实查核研究机构共同执行长克罗维兹的话，是表示这个工具将会成为有史以来最强大的错误信息工具，而且很难消除这种的威胁。
其实没有任何一种灵丹妙药可以消除这个威胁，当然有很多方法了，媒体试毒啦、政府的政策监管啦等等。
他说，其实没有任何一种的灵丹妙药可以消除这个威胁，当然有很多方法，媒体识读、政府的政策监管等等，这个都是要去继续进行的。位于台北的台湾人工智慧实验室创办人杜奕瑾亦都在座谈会上面说，比起公正新闻的发布，部分人士操作虚假信息的利益更大，导致公共论坛的消失、媒体营收能力的弱化，而最新出现的生成式的 AI 科技更加使它是散布虚假信息的能力大增。就 ChatGPT 技术来讲，杜奕瑾说，
它只要合理的都有办法生成，那你只要能够做出任何侦测的方法，我们都是可以训练 AI model。
他说，它只要是合理的都有办法生成，你只要能够做出任何侦测的方法，我们都是可以训练 AI 模型是去欺骗它的。他预期未来 AI 将会被广泛运用，因此真实报道的媒体记者如果没办法大量地传递正确的信息，我们就会被虚假消息是反噬。他说，面书上有些程式自动产生的留言，虽然因为技术不到位而出现奇怪的符号或者看不懂的语言，但这些围绕特定的主题不断生成的虚假内容，就是要疲劳轰炸大众，使它转化为脑袋里面的意象。当生成式的 AI 技术广泛应用到言论上，杜奕瑾认为不删除就是保障言论自由的思维其实是错的，因为如果不及时制止这些操作，真人的言论就会被淹没。话一般人发表意见，如果引来一堆人的辱骂或者使用大量的仇恨语言来到反制他的意见的时候，久而久之就会让大家不敢自由发言。拥抱科技文明的同时，杜奕瑾说，保障真人的公共论坛空间才能够保障数位人权。他主张应该加强社交媒体平台的透明度分析，并且支持第三方机构揭发虚假信息的操作，这个不同于社交媒体对仇恨言论的审查机制，尤其是这些审查机制已经成为独裁者钳制言论的工具。面对假信息操作和新闻媒体的危机， 他亦僅呼籲公共論壇或者媒體應該投入資源保障真人數位人權。他說臉書和推特每年都從中國和俄羅斯收到大量的廣告收益，滲透的意味濃厚，因為這兩個國家根本是封禁人民使用臉書和推特，因此他們必須要強化公共論壇和他新聞媒體的能力，才能夠保障民主。道亦僅建議三項具體的做法，第一是發布相應的法規，以提升社交媒體平台的透明度。第二，新闻内容的广告收益应该合理分润至内容的创作者，令到致力深度报道的媒体能够得到合理的利润以维系营运。第三，面对生成式 AI 科技的发展，受众应该是提高警惕以洞察 AI 科技的破坏力，并且探讨如何防范生成科技产制的虚假消息的伦理的问题。台北大学犯罪学研究所副教授沈伯阳亦都在座谈会上面提醒话，无论是社群平台或者 AI 的应用，资讯倾斜同埋对抗极权先至系问题嘅根源。佢话指责网军系危险嘅事，因为背后一定系有真人嘅思维，令人容易忽略假信息操作唔只系网军嘅事实。他解釋說，網軍是公關公司操作的商業模式，以便放大特定的網絡聲量，但問題是過度渲染事態。例如在俄羅斯媒體主持節目的美國廣播記者近期在推特發布白宮有一個毀滅台灣的計劃，這個謠言在台灣廣為傳播，但是網軍並未涉入其中，凸顯出台灣媒體生態不夠健全，因為無法做到把關假訊息。他說在政治公關和網軍協同行為的發展過程當中，媒體本來是應該是扮演把關角色，但現在他是反而成為無限放大各種質疑聲音的工具。又例如中國的白紙運動非常重要，但是部分台灣媒體竟然是少有報導。沈伯陽擔心在抖音陪伴下長大的新生代受到偏頗資訊的影響，恐怕缺乏對中國的足夠認識。他強調，針對新聞自由、人權保障或者社群媒體影響，各國都面臨相同的困境，但這個困境在民主社會都有機會得到修正，但是在極權社會反而事態更為嚴重。
所有的问题的根源其实是在集权，因为集权这件事情它才是会有生命的威胁，它的司法可能不够独立，它的议会本身不够独立，它会放大所有的问题，而且它没有一个修复的机制。
他说所有根源其实是极权，因为极权这件事情他才是会有生命的威胁，他的司法可能不够独立，他的议会本身不够独立，他会放大所有的问题，而且他没有一个修复的机制。其实讲真的，要怎样去对抗极权，他觉得更为重要。他说 TikTok 监控美国公民的问题近期引起热议，美国打算全面封禁 TikTok， 原因就是在于他与中国威权政府的关系令人无法信任。TikTok 就算将数据储存在美国，但是母公司北京字节跳动还是中企，仍然能配合中共存取美国公民的个人的资料。TikTok 宣称将会交出演算法，这个或者能够提高它后台资讯存取的透明度，但是无法完全解决这类的社群媒体所衍生的诸多问题，因为美国人对它是缺乏信任度。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贤在台北报道。